那我们今天就来分享那个箴言第六章。牧师这礼拜有事情，所以说今天就分配给我来分享哈。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们今天人没有那么多，可是大家就可以好像就是在一个小组里面，很像开组的感觉哈。大家这样彼此分享，我觉得蛮温馨的。那刚刚也有机会让大家都听到大家的一点分享，我觉得大家分享都很棒。我们读到第六箴言第六章，其实第六章呢，它跟第五章，它是从第五章的一个延续出来的。我们读箴言的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常常会有一个话，就是说我儿啊，哈，我儿，所以他每一次都会说我儿，然后就开始讲一些他的训词，他的教导，然后又讲我儿，所以每一次的我儿，他都开始去教导蛮多新的事情。那从本来是从第五章开始，他又讲到我儿，你要留心我五章第一节讲到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他讲的就是说，第五章一开始讲，再次提醒说，我儿你要听我的智慧。你要侧听我的这个哲理哈，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好让你持守明辨的态度，你的嘴唇谨守知识。也就是说，所罗门在写的时候，他不断的在跟他读者讲一件事情：我儿，你要去留心，把这个智慧听进去，你要去听，以至于你有一个能够明辨的态度，就是说你能够去分辨，因为智慧在我们的。每一天里面，我们都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分辨很多好像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箴言本身是一个很务实的一本书，因为它是累积人的累积了很多的智慧，所罗门很多属天的看见，神透过神给他智慧，他去做很多对人生很多的观察，他累积出很多的这些智慧，所以你看里面他会碰到很多很务实面的问题，可能是社会的问题，可能是人与人相处的问题，他透过这些来教导我们到底如何才能够行在神的智慧里面。那所以这一章呢，他就延续了第五章这整个的这样子一个警告跟一个训诲，然后走到第六章的时候，他这边就描述到几种，前面这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呢，这边就描述到三种状况，三种人哈，这边讲到这三种状况，基本上他在反映就是说，你看这边就比较没有在讲到智慧，他讲的就是说这三种人，当智慧没有成为我们的一个准则，当智慧没有成为我们的帮助的时候，会出现哪一些的问题？好，所以我们来看。智慧在我再讲一个，就是在箴言里面前面你会常常看到一个话题，就是智慧与愚昧的一个对比。如果我没有从天来的智慧，我就变成是一个会有愚昧的一个人。那愚昧讲的不是 IQ， 不是只说我聪明或不聪明。愚昧在箴言里面一直讲的是，好像是一个整个道德的准绳，是一个人生命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边讲到，之前讲到很多的智慧，来到这一章，他一开始都没有特别在讲这个，反而是讲三种人，用三种人来呈现出一个人，当神的智慧没有在他里面的时候，人会如何的去有一些从原本是跟着神的智慧走的，去慢慢走偏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先看第一种是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讲到一个作保的问题哈。刚刚印善有讲到，原来印善自己也有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哈。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它是一个蛮普遍的事情，它是一个普遍性社会上常听到的问题。我记得我从小到大就常听到很多这种故事啊，就是谁哪个邻居啊，或者哪个亲戚为谁作保，结果就倾家荡产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那所罗门呢，他是王。那他是一个他需要管理整个国家的事情，他需要做很多的裁判，很多的应该说很多的裁决，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个人生旅程里面，在治理一个国里面，他应该常常碰到这个问题，以至于他把这个成为一个警惕出来的。这个问题多严重，我刚刚突然想一想，我就查了一下，原来在台湾这个应该是几年前的调查，据说至少有50万人是在作保的问题里面的。50万人，那这个应该都是台面上的，所以再加上台面下的应该是很多的。假如说100万好了，2000万里面有100万，这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比例的。 所以说做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做保的定义应该就是说你为别人担，好像你为别人保证，所以你去，如果说今天他有任何的，他所有所借的财物，或者说他所的所有的这个欠债的问题，你都要替他承担，这是一个做保的问题哈。所以为什么所罗门讲这个？因为社会上的确有这样很多问题，而做保它呈现出来最后的状况是很糟糕的，会好像医生讲的，天天那个讨债的就来敲门啊，这个基本上你可能搞到你自己倾家荡产，会把你搞到自己整个人是很无法安宁的。那这边讲到的这种做保，比较不像是说你看到一个人有需要，你给他一些钱，你来帮助他，不是这个，是一个你自己去承担这个承担别人的债务的问题。所以这个做保这件事情呈现出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它会有两种角度，你去思想的话，它呈现出两种状况。第一个是我们太轻忽了，没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坏人，没有智慧的人他可能心地是好的。你一般你会做保，你可能是这边讲的朋友，为朋友做保，你可能想要帮助朋友。可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判断，有的时候好心会变成是做坏事，到头来把自己陷在一个困境里面。怎么说呢？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状况来负责的，所以甚至假如我们周围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借钱，所以他需要人家去做保。问题是你要跟神求一个智慧，是说神，你真的是透过这个方法来使用我来帮助他吗？一个人会欠债，一个人需要钱，他可能背后有很多的动机，很多的问题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时候需要属天的智慧来做判断。很多的时候我们蛮容易，特别心地善良的人很容易去帮助别人。应善之所以会问做保，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不太能够跟人说不要的人。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原来智慧他本身的问题不是我是一个坏人，而是当智慧不在我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好心会成为一个坏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很快的答应去帮助别人，甚至我们很容易有些人是甚至是别人都不用说，我就主动去帮助别人。这么做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先不看钱的问题，讲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的功课，每一个人都有他该面对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太快出手，其实你不是在帮助他，你只是让他无法成长。好像好像我们听过那个比喻嘛，就是那个毛毛虫变成蝴蝶的，它的过程它需要经历一个茧的过程，在那个过程它是很痛苦的。但如果你把那个茧剪破的话，它就无法成为蝴蝶，然后它就会死掉。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该有的那一份能力。所以做保的问题，它表面是一个钱的问题，对，它会让你陷入到一个很大的困境里面。问题是它另外一个层次上是，它代表是一个我们也太轻忽，我们需要有一个属天的智慧去分辨。好心没有智慧，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做出坏的事情来。做保还有一种第二个可能性是一个什么问题？它呈现出是一个自义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例子，是好像那种为了朋友两刃插刀，很有义气，对不对？朋友有问题，我就是为了他，我甚至为他借钱，我甚至去抵押房子，我都愿意帮助这些人。事实上是有这样子的人的，但是他表面也是代表他这个蛮有义气的，他是一个好人。问题是他在一个动机里面呢，其实代表他是自义的，他觉得我可以，他觉得我是一个好的人，我要做这件事情。他反映出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骄傲，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替别人我可以去为朋友借钱哈。可是这其实也都是错的，整个动机里面它是一个属肉体的思想，它没有一个属神的智慧来做判断。所以第三节说，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原文讲就是你要谦卑，你本来是说我可以的，没问题，我来替你做吧。可是当这个神在提醒你的时候，你真的要自卑下来，你要谦卑自己，告诉自己，原来这个不是我该做的事情，这个甚至不在我的范围里面，我的能力里面，我要自卑，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脱离猎户的手，脱离捕鸟人的手。当你落在这个问题里面，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要轻视它。它的问题包含是一个是我们轻忽我们自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正式的看这个问题，从物质面上面，我们真的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从灵里面我们要去看，原来这些都是一个 很值得我们 去正视 的状况。好，所以这是第一种人。第一种人是讲到这个作保的问题。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边今天早上蛮多人好像被这个经文提醒的，呵呵，不可懒惰的一个问题。嗯，原来圣经有说这句话，呵呵，不可以懒惰，你要睡到何时呢？这边讲所罗门用的一个比喻，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没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是坏人，我们刚刚讲到他可能是一个好人。没有智慧的人不代表他会做坏事，有的时候只代表他不做事。这里是讲什么？蚂蚁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比喻，它很贴切的。第七节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这边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人叫他做事的，蚂蚁是自动自发的。好像我们的姐妹说调时差嘛，没有人叫你调时差的。对，可是我们会自动自发吗？我们会主动去做一些事情吗？蚂蚁很主动，它不需要有人告诉它做事情，它来做事情。但是我们是怎样子的呢？我个人是蛮被动的。我就发现人呢，其实人真的是蛮被动的，除非有人叫我做事，我才会想要做事。那特别在管教小孩，越来越发现这件事情，同样的事情每一天都要再讲一次，讲到我都觉得很无力了。好像我们最近在训练我儿子，你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中午吃的饭，他们要带便当嘛，把便当拿去，现在在训练他自己要去洗碗，你就拿去洗。我就发现你不讲他就不会做的，那你不讲过两天，好像周末嘛，我们也忘记，然后打开那个餐袋才发现，哇塞，怎么一股臭味飞出来。原来人啊很奇怪的，你不主动啊，应该说人都不太主动的，你人不叫你做事，你不太做事的。从管教小孩子特别发现这件事情，我的小朋友就是纪律方面不太好，可能是因为老爸的纪律本身不太好，所以他们房间也蛮乱的，他不太会为自己去做一些主动性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人如果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生命培养一个积极的态度，这是对我们生命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非常有益处的一个品格，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因为主动跟积极代表什么？你认真。一个认真的人，我真的最近越来越发现，一个认真的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你都蒙福。神纪念我们的认真，神喜悦我们的主动。我刚说的是我小朋友嘛，小朋友小，所以从小我们就开始一直训练他们。小朋友还好，他没有，他忘记这些事情，你顶多骂一骂，但是你知道他是小孩子，你会有容忍度的。可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好像你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如果我做事情，我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积极，我还是没有一个主动的话，其实在属世的层次来看，其实你光在世界上你就会撞到蛮多的钉子的，你做事情你会很辛苦的。我越来越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当一个人无法主动为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为自己生命有一个积极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会吃很多亏的。所以从我们这边对这边讲说，懒惰人啊，你要去查看蚂蚁的动作，蚂蚁是很微小的，从一个很微小的蚂蚁身上，你却会看到很大的一个智慧。所以，所罗门对他的读者来说这句话，神也来提醒我们：我们从很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去发现一个很大的真理。懒惰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懒惰代表人是短视的。懒惰本身是一个短视的问题。这边讲到第八节，蚂蚁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对蚂蚁来说，你今天预备食物不是为了现在要吃的。对蚂蚁来说，预备食物它是需要一个库存的，直到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你拿得出来。所以懒惰它本身的问题是一个，它的属灵的问题是一个短视。我看到的是我现在的需要或者我现在的不需要。我现在不需要我就不用啊，好像我现在没有很忙嘛，我现在没有很急，有些事情我就不用去做。但是它其实是神要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要有一个更远的一个眼光，以至于你需要的时候你才拿出粮食。懒惰是一个负面的循环，它一开始就是在睡片时。我每次读到这句话，你要睡到几时呢？你要何时会睡醒呢？然后第十节说，在睡片时，在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那个原文版讲的描述的更写真，他就说 懒惰人偶尔说，你就会手放在这边，然后就稍微想说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打盹便是。然后我就发现哈，自己每次读经就常有这个动作啊，抱着自己的手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所以懒惰它本身呢，它其实是一个循环来的。一开始你只是告诉自己啊，有一点点累，没关系，休息一下。有的时候你是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个小时，再等一天，再等一个礼拜。你发现你等下去，很快就等一年就过去，两年就过去了。所以面对懒惰，我们一定要打破很多的这种借口，我们要有一个意志的决定，你才能够从把自己把一个循环里面拉出来。懒惰已经是一个循环了，它把你从它带着你往一个负面的循环去走，所以你需要一个力量把你自己拉出来，你需要有意志，你需要向神祷告，神啊，我要改变。那我要改变，我就要立定决心，现在开始，不是等到明天再开始。一旦你对自己说我等明天再改变，基本上你已经输了。所以我们从蚂蚁这边我们要去学这个东西。我刚说懒惰是短视的蚂蚁，你仔细去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蚂蚁。最近前一阵子我家好像有很多蚂蚁跑出来，你就去蹲在地上，你就看蚂蚁。蚂蚁每次它很小，对不对？它每次能背的东西多不多？它每次能够扛的那个食物多不多？其实不多的，其实不多。至少从角度我们的角度来看，它是不多的。它每次只拿一点点一点点，但是他不断做的动作，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做事情一样，我们累积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今天做一些事情它会累积很多，可是日间长久之后，它就开始累积成为我们库存的东西。好像这件事情让我想到，我们说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有的时候你读经，你一天哪怕是读一章，你一天是读两章三章，有时候你读一章你觉得不多的，有时候你读一些神的话语，你觉得一天读一些，你觉得好像今天也没有特别读到什么。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原来你在不断的去读，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你所读的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你心里面的神给你的粮食。有的时候你今天需要成为人的帮助的时候，你需要去分享一些话的时候，突然间神就会提醒你，你曾经读到这句话，它就成为了你可以供应的粮食。所以这边所我们提这边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懒惰，我们要看得更远一点，我们不要短视，我们要立定决心，我们要打破一个这样子错误的循环哈。不然最后十一节就是说，你的贫穷就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人来到。我说它是一个短视，因为我们不做这些，我们懒惰，到最后突然间贫穷就来了。这个是一个物质界的贫穷，但它有一个属灵的贫穷。好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每天没有一个固定的读经，我们没有固定的祷告，其实你的灵里面是慢慢的你会消耗掉的，你的灵里面你会慢慢的枯干的。这边讲到你会贫穷的，原来我的灵里面会贫穷的，它像强盗一样，原来仇敌透过这种方法，他会把你的东西偷窃走，他把你时间偷走，他把你生命偷走，他把你里面与神的这些智慧会偷走。我自己很明显，我如果没有读经，我没有祷告，我基本上会我的灵里面会感觉很贫穷，我的思想就会变得很混浊，我讲出来的话有时候就会很卡。所以它是一个蛮真实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可以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警惕，不管在物质界，如果今天是工作方面的，不管在职场的，不管在属灵方面的，我们都要有一个警醒，我们都要不断的我们要去囤积神要给我们的这样子的粮食跟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警醒起来，我们要能够用我们的意志去做去把我们生命的有一些比较惰性的地方去做一些调整。好，那讲到这边接下来第十二节第十九节就讲到第三种人，这边就讲到一个蛮极端的，这边讲到无赖的恶徒。第十二节讲到说无赖的恶徒，然后他就讲到这样子恶徒他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他行动用乖僻的口，他用眼传神，用脚试，用指点话，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善纷争。十五节说，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当一个人他的生命走偏的神的智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的整个人会陷在一个黑暗里面。他整个人会在这边形容，所罗门的形容是一个蛮严厉的形容，他说是一个无赖的恶徒。 那从这边他就总结十六到十九节，这边就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种，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哪七样呢？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讲七样，讲七样耶和华所憎恶的事情。其实你仔细去看，刚刚讲那个无赖的恶徒，就是有这七样事情。这七样是从这个无赖的恶徒的表面行为总归纳出来的，耶和华所恨恶的六种，所憎恶的七样。当人没有智慧的保护的时候，生命是会走偏的。这边讲到七样，耶和华所憎恶的七样，所以神所恨恶的是这一些罪的行为。罪的问题，神恨恶的不是我们人，我们都是罪人，但神很恨恶这些罪的问题。那当神说这边讲到的话，我觉得是很警惕的，因为这边讲到是很严厉的话语，神恨恶。整本箴言的一开始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是否敬畏神？我们是不是敬畏他到一个程度？他所恨恶的东西，我们要非常的恨恶；他所恨恶的东西，我要非常警惕。我的生命里面是否有所神所恨恶的这些事情的影子呢？我们应该都不是无赖的恶徒哈，我们只是比较容易起不了床而已哈。我们不是无赖的恶徒，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但是一个人呢，他不是一出生就是一个恶徒的。从一个人的生命的演变，从你离开神的智慧到成为一个恶徒，它是一个过程来的。所以这七样东西它不会一开始都很明显的，它会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影子在我们里面。好像刚 Amy 的分享就很好，他觉得看完七样没有啊，我没事，可是他就说哦，原来神对他说有哦哈，我们有没有，我个人蛮多的，我看了这七项就想哇糟糕，我也蛮多的。这边讲到七样，好像我刚讲的说，我们看到的，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些影子？我们不一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例如说，高傲的眼。刚刚 Amy 的分享就很棒，他非常谦卑，他讲到很多这个他自己个人的例子。高傲的眼，我们有很高傲吗？我们可能没有很高傲。问题是很简单的，你会不会看人不顺眼？我们会不会看某些人不顺眼？你会不会看一些事情不顺眼？Amy 的高傲的眼是对垃圾高傲的，所以情有可原哈，因为他站得比垃圾高，这个很合理。我们看很多事情会不会不顺眼？我个人看蛮多事情蛮不顺眼的。有的时候看在职场啊，你在看职场，你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员工，你旁边的可能是同事，你有没有看你同事的不顺眼？你就开始批评他，你觉得做事情都做成这样子，你不做就换我做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都会去批评论断的，其实基本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高傲眼啊，高傲的眼。因为你批评的同时，就代表你批评一个人，就代表你觉得你比他好，不然你拿什么批评别人呢？所以这是一个高傲的眼，我们是否有这个问题？撒谎的舌，我们会撒谎吗？有些人觉得说我其实不太会撒谎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些影子？好像撒谎呢，你会被，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我个人是会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你背后就心里嘀嘀咕咕他怎样啊，他不好，他不好，他不好，怎样怎样。可是你看到他说，哎，你好，你好，你不错哦，什么什么什么，你有没有在撒谎？有啊，我的心里所想的跟我所说的不一样啊。那我所说的话是否是一个撒谎的舌呢？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规范，我不知道你心里骂一个人过去说，哎，就开始骂他。我们当然是要有智慧去说智慧的言语，但是这个讲的是一个我的人的灵啊，我这个人是否是一个我心里想一套，说总是说一套，一口两舌的问题。所以这个都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惕。我以前在职场的时候很爱批评主管，基本上我上面主管没有一个没有被我批评过，基本上都是真的是心里咒骂过蛮多轮的哈。可是一看到主管就是老板说的是老板英明哈，你就百依百顺。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心跟我的话，我的言语举止其实是不一致的。所以这边也讲到很多流过人血。我们不会杀人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话会被使人流血，有可能会的。图谋恶计的心，我们的心的动机都很纯正吗？吐谎言的假见证，吐谎言的假见证这件事情是蛮微妙的。我们很少需要去法院，然后就去做假见证，就去害人的。我们基本上这边应该不会有人做这件事情的。 可是我们会不会做假见证呢？我发现人是蛮软弱的，人有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自己的恐惧，我们会扭曲事实，我们会扭曲一些话，我们就会说啊，没有没有，那个人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讲的跟他讲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去扭曲事情，那就把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把事情变得非常负面，所以好像在一些团体里面，在一个群体里面，很多时候流言就开始一直开始这样子环绕，但它是不实的，所以它本身不是一个你去法院做假见证，但是我们要留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在甚至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在我们的教会也好，在职场也好，有没有可能我传出来的话已经成为了一个假见证？这个要非常警惕。在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我们真的是一个合一的人呢？你会不会常常跟隔壁的人抱怨另外一个人呢？你会不会跟 A 抱怨 B 呢？我们常常会抱怨来抱怨去的，但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你在制造纷争。好像我假如说今天跟俊发说，哎，俊发，我告诉你，隔壁这个建坤，他，我跟你讲，他书读太多了，所以早上都起不来，所以都不来。我这样讲，那心里他可能就有一个成见了，所以我就开始制造一个纷争了。以下不属实哈，建坤，我再做个例子哈，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原来这七项耶和华所恨恶的事情，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今天神透过这话是来帮助我们重新去做一个检讨的。好。所以他讲到这边的时候，就讲到20到23节。我觉得今天整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刚讲到他是延续第五章的。第五章讲到说你们要听我的诫命，但到第二十节这边讲到说，我儿，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父亲的法则。我听了话，诫命神给了我了，神的话给我了，可能教会的，可能牧师透过牧师神给他的话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教导，给了我们训诲。可是这边讲的是，我听了归听了，我能够谨守吗？我听了归听了，我会不会离开？原来我有这些话，不代表我不离开他的，好像你神的话已经放在你的手上面了，但是你可以不抓的，你就可以离开这里的。这边讲到，你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22节是今天让我觉得很亮的一个地方。原来神的话，原来神的智慧，他会跟随着你的。他跟随着你到一个程度，他不单单引导你，他不单保护你，他到一个程度，他要与你谈论，所以他要对你说话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你常常感觉到神对你在提醒吗？你常常感觉到智慧好像突然间神的智慧在你生命里面对你说话吗？所以今天其实整章，如果要我给他一个题目的话，我给他题目会是让智慧发声。我们的生命里面，智慧对你有说话的权利吗？智慧有对你有说话的空间吗？智慧能够对我们说话吗？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听了，但是我们就离开了。问题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愿意听。好像你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发现每一次我碰到一个困难，不管是生命里面的一些状况，环境里面的困难，不管是人与人相处的困难里面，或者一些难解的问题的时候，我基本上越来越发现我自己真的都没有能力解决。我自己，人家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出来的。但是当我心里默默的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个东西我真的没答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答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出路？或者你给我一句话，你帮助我看到至少下一步该怎么走？神就会带，神就会带。我发现神是信实的神，你如果跟他求智慧，他必然给你。这边讲，而且他要与你谈论，神要给你到一个程度，他与你谈论。我说22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亮的经文，因为你仔细看他说什么，他必引导你，他必保守你，他必与你谈论，他必。这边讲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主动。原来神主动的要把智慧放在我们里面。原来神的话是主动的，神主动要来对我们说话的。所以这个要成为我们一个很，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是蛮赞叹的。原来在我每一天的时刻里面，神都可以来对我说话，因为他本来就想对我说话的。所以我们要去跟神求这个，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主，求你来 与我谈论，求你来与我谈论，不要让我自己跟自己谈论而已，是你来对我说话。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二三节讲一个重点，诫命是光，是灯，法则是光，神的话已经指明了方向，但是问题是我看得到亮光在那里，不代表我会靠近他的，我可能还是走另外一条道路的。所以讲到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看到光在那里，但是我要愿意听，我要愿意跟，我要愿意去改变。如果有人好像小组长来对你的生命说话，好像神透过讲道信息来对你说话，神透过他平常对你的谈论来对你说话的时候，我愿意改变吗？我愿意跟吗？ Amy 刚才讲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竟然会有一个人这么诚实的来对他说话。可是 Amy 可以选择说你乱讲呢，因为他们在居酒屋嘛，应该是酒喝多了嘛，他可以说你是在那边乱讲，或者是你在批评我。可他竟然可以去问他更高的老板，我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吗？因为 Amy 讲了一个重点，如果我骨子里有骄傲，我真的不要，我真的不要。原来我生命里面不要有神所厌恶的气样在我里面，我一样都不要，一点点都不要。原来当我有这样子一个态度的时候，我能够如此谦卑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我就能够改变，我就能够抓住神的话。最后24到35节，所以这边讲23节讲到说，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24节就说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我听了。我如果没有抓着，我如果没有抓着试探，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了试探的世界里面的，充满了试探的环境里面的，我听了，我没有抓住试探来的时候，我就会远离，我会被拉走了。所以24节他讲到，如果我能够听训诲的责备，我能够走向生命的正道的话，我才能够保护我远离恶妇。这边用淫乱成为一个例子，因为淫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所以他用淫乱做一个例子。同时呢，这个也成为真的，一方面它是一个例子，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这边讲到，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不要被他眼皮勾引。这一切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好的，他会勾引人的，他会吸引人的。但是到最后呢，这边讲到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原来淫乱的问题到最后他是夺走你的生命的。27节、28节说，人若怀里踩齿揣火，齿揣火哈。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炭呢？不烫呢？这讲的是什么？玩火自焚，对不对？这边讲到一个东西是，你为什么要玩火呢？那这样我们就去思想一个问题了。你喜欢被烫伤吗？不喜欢。请问你会把炭放在自己的脚下面走吗？不会。你会把火？你会把火放在怀里吗？不会。可是你不会，但是为什么人会做这些事情呢？为什么？如果这边讲到淫乱，他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好的、烫的，你为什么会做呢？因为它表面看起来不是不好的，它表面看起来是吸引你的，火很亮的，火很美的。我个人有一个喜好是，我可以坐在火炉面前看3个小时，因为我觉得火好漂亮，它在那边跳舞。对，我可以的，我真的可以，我非常享受，因为我觉得火好美。原来有些东西我眼睛里面看起来是很美的，但是原来他背后是很危险的。所以小孩子，你会不会跟他讲不要玩火？小孩子为什么玩火？好奇嘛，漂亮嘛，好玩嘛。但是一样的，原来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是他会吸引我们的，除非我有神的智慧来帮我分辨。所以说这边用这个做一个警惕，同时的确也要警惕我们情欲的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32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无知代表完全没智慧，与妇人行的是完全无智慧，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受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这些话都非常严厉的， 为什么严厉？因为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真的让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愿神的话，如果神的话严厉，愿神的话能够真实的对我的生命有一个严厉的一个束缚，就是说严厉的规范，以至于我不要踏进这些问题里面，以至于我可以抗拒这些问题。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为什么会玩火？好像蚂蚁刚刚讲的蚂蚁这个的问题一样，它是一个短视的。我一天不搬食物，我不会饿死的；我一天不吃，我不会饿死的。这边也同样的一个是同样的问题。很多罪的产生是一开始一点一滴累积的。一开始我只是被吸引，好像情欲的问题。一开始你只是对女人多看一眼，好像你只是对这些美色的事情多想多看一些。它是一步一步累积的。所以说，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会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对罪都不够警醒，而且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没有影响。我会玩火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被烧伤，我会玩火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危险的，但是原来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神透过他今天的话，我觉得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一是神整个七件神所恨恶的事情，让这些根都不要在我生命里面发芽。第二是神透过他的比喻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短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要对神的话开始有一个重视，我们要每一天把神的话搬到我们的仓库里面。我们对罪呢，我们不要短视，我们不要以为罪是没问题的，一点点的吸引没关系的，一点点的看色情的影片看一次没关系的，不要，这些东西都会慢慢的慢慢累积，慢慢累积，以至于最后你是把火放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所以我们要来，我觉得神透过他的智慧，他要对我们说一件事，让他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我们不要把不好的东西放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让神的智慧不断对我们谈论。他说他必引导你，他必保守你，他必与你谈论。愿神的话每一天都成为我们的帮助，愿神每一天都成为在我里面与我谈论的准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